要继续讲下去。那在这一段时间中，除了有这些伟大的宗教文学刺激产生，有一些很伟大的民族英雄产生。所以有一个家族是在祖前200多年一直到祖前70年的时代里最重要最重要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做什么？叫做马加比家族，所以叫做马克比家族 Magabius。 那 Magabius 家族里面出了许多的将军，其中最伟大的叫做犹大，所以有一个将军名字 Judas Magabius。 后来呢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就为了 Judas Magabius写了一本的 Oratorio， 在他写弥赛亚以后，他只有2个礼拜写成这个 Judas Magabius， 这大音乐家写一个大的音乐 Judas Magabius 里面的音乐有很多伟大的合唱，我说以后呢音器应该旋律写出来给大家听，我们还对我们整个军旧伟大的这些呢遗产有所负责任。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这个呢犹大马加比之间呢，他们就对以东对这个其他邻近以色列国家来侵占以色列国土，来打败以色列民族，在这种的产生报仇的行动，他们很英勇的奋战，他很英勇的做民族的英雄，所以呢他们被传送代代变成家坛，是呢可以说呢流芳百世的一个家族。但到了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这是完全不同的局势，第一次在历史上显现。施洗约翰的 creativity， 他的原创性，同他的独特性，同他的划时代性，同他的绝对不妥协性，是历史上前无古人，我应当说后无来者。这个人很奇怪，他绝对不在闹事传福音，他绝对不在已经有的范围中间的锦上添花，他也不在圣殿里呼喊叫人悔改。他既然没有一个正当的适当的人家所给他的合宜的这个地位，他就在旷野建讲坛，在旷野开讲座。施洗约翰在旷野中间大声呼喊，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上帝使以色列人都到旷野去听到，对，这是从来没有的，从来没有的。旷野里面到底要对谁讲道？自己讲自己听，对不对？旷野里面要对谁传讲圣经呢？他不管，但是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第44章所讲的话：在旷野有圣灵说，有预备他的路，有修遮他的道，高的有削平，低的要填满，弯曲的要修直，让主的道路可以来到。这个人就是约翰。所以约翰比先知更大，因为先知都预言他要来，你明白吗？约翰比先知更大，因为先知们只能够远远讲到耶稣的事情，约翰可以替耶稣施洗。约翰比先知更大，因为所有先知可人生半路走到一半的时候，上帝的灵感动他做先知。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约翰比先知更大，因为先知们盼望看耶稣，约翰呢自己做了新约翰，成新郎的朋友，他成了伴郎，他生下比所有的先知更大。所以既然有这个很可怕很特殊很不一样的人物出现，他呢不穿名牌衣服，穿骆驼毛，他不吃山珍海味，他是蝗虫野蜜，他不靠有钱人碰上，他不冒捐，他不依赖世界的名贵，他是真心实意全然仰望耶和华，靠上帝的灵行事。所以呢，上帝的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旷野变成了肥田，沙漠变成江河，在海里面沧海有道路，这时候我就应验他的身上了。哇，各地的人都到旷野去，从各乡各城各镇各省的人，千千万万人到旷野去，那个中国的复兴呢，好像超过了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的时代又从天上降下火来，神迹才叫做复兴。 一面上杀死很多的先祖，他们在呼喊这是真的耶和华的仆人。约翰不必，约翰连一件神迹也没有行到。我个人历史中间最尊重的人之一是约翰，我真是五体投地佩服这个被圣灵充满到这样地步的人。他是 the greatest reductionist， 他把全本旧约的信心呢归纳变成几句话，而这几句话就是信仰的中心。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看到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有一位比我后来的，在我以前，我是用谁给你施洗？他们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将的话这么定简，这么精简，这么重要，这么浓缩，这样简化，但是把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焦点点出来。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想，他是不是基督？如果基督来，会比他厉害吗？大概最多也是这样吧。这样伟大，这么厉害，千千万万人，他不必靠财力，不必靠组织的，不必靠行政的，不必立案的，他不必靠有钱人的。多少传道人后面没有几个老板做不起传道，多少牧师没有几个有钱的长老，他教会垮下去，所以他一定要摇摇尾巴讨好这些长老。约翰是个绝对不做这样事情的，约翰是绝绝对对，归无不能取，贫穷不能移，还有什么呢？富贵不能淫的人，世界上不受洗礼的影响，相反的，他这被洗礼完，你娶了你兄弟的妻子，你有罪了。就因为这样，他要结束他的传道的生命，他一定要被关在监牢，他也不管。约翰是这样大的人物，所以那些人就来问他说：“你就是弥赛亚吗？你就是基督吗？”他会不会说：“很像啊？”那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约翰说：“不是，我不是他。你作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要夺取神的荣耀，不要虚假冒牌，不要跨越自己该受的荣耀。”他也很诚实地告诉你，你要归向基督，不是归向他。施洗约翰说：“等基督来的时候，我就是跪下来替他解开鞋带也不配。”你看，你这么伟大的人啊，这样伟大的灵性，这样伟大的心灵，成了历史历代侍奉上帝的人很重要的榜样。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只要他跟好好思想思想约翰一个钟头，他的生命一定改变。求主怜悯我们。那么约翰说不是，所以他们说他怎么办呢？基督到底是谁呢？所以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原来犹太人在被掳之后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些地区性居住的变化。从前他们住在这个迦南地，但被掳之后呢，有的就不要回来的，有一些就回来，有一些就跟外族通婚了。那么有一些就受了很大的刑罚，他们悔改了，还有一些人就在犹太居住，但是后来他们就慢慢到世界各地通商，变成 global businessman， 变成比较这个环球的这种比较国际性的生意人。所以这样的犹太人就分四个地方居住，第一个地方就是原来犹太地区，第二地方就是在巴比伦的地区，第三个地方就是在讲希腊化罗马帝国分布的地区做生意，第四就是埃及北部的亚历山大港的地区。这是四个犹太人分散居住的重要的地方。他们在分散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忘记神对他们祖宗的应许，就是赐下什么弥赛亚，赐下基督。所以他们在亚历山大，在这个希腊的地方，在罗马帝国的统管之下，在犹太地耶路撒冷，特别是还有在巴比伦地区，都分头发展他们对基督论的研究，从对圣经挖切出基督论的道理。当他们研究基督论的时候，他们得了很多相同的结论，但是呢，有一些次要的点他们不相同啊，很可惜的，相同的结论都建造在他们想象中间，神拯救于他们政治需要的这种狭窄思想中间，而没有看到真正神要赐下的弥赛亚应当是怎么样。 所以呢他们就把弥赛亚形成是一个可能是生下来的人。生下在什么地方呢？后来他们有的人就查出来应当是生在伯利恒。那他们说这个弥赛亚长大又怎么样，这个弥赛亚长大又他就统领军队，这个统领军队又怎么就大大的胜，这时候又怎么样就削他们民族之耻，他们呢就把整个民族复兴起来，从后来就建立了大卫已经破损的宝座，然后上帝就是以色列国复兴了。以色列国复兴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就大败所有的外军，大败所有外军以后呢，弥赛亚就坚称在耶路撒冷做王。那么后来他老了吗？他会老吗？所以现在就问到弥赛亚会老吗？弥赛亚后来呢就不能够等他来，来了不久的老了怎么办呢？所以最后等他来，来了永远不会老，那就老了。所以他想这个弥赛亚会死吗？那么他是谁呢？他是上帝的皇太子，真正的来临。那么他会死吗？所以呢有一些就理论就说弥赛亚后来死在战场，像伟大英雄的死，万民纪念，但是功已经大功告成，民族复兴了，所以有他的后代继续下去。那么如果有后代，他一定结婚，是不是呢？所以有一个思想，那这个弥赛亚到底会不会死？一派的人说不会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不是指我们所讲的上帝的独生子非创造的，不是的。因为犹太在四地区发展的基督论，基督都是受造的。那么呢不是非受造的，所以他们的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像中国人讲的皇帝是天子一样的。所以呢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但不是说他非受造，更没有一个理论说他是神。所以他们认为的弥赛亚是有大能的君王，是将军，是领袖，是作战英勇得胜，甚至可能战死的，但是呢他是人，他是神的子，但他不是神。所以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见呢他们缺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弥赛亚是先受苦后的荣耀，先死后复活，先降卑后尊贵，先离开神的宝座后得到神的尊崇。他完全没有这个弥赛亚的程序，The procedure of Christ， 他们没有。请你再跟我讲这几句话吧。先受苦后得荣耀，先死后复活，先降卑后得尊贵。那这些观念完全没有。所以他们看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们就用他们那种弥赛亚观是复仇性的、军事性的、荣耀性的、全能性的、政治性的弥赛亚观来看耶稣的时候，他说不行，这个怎么是弥赛亚？这个人呢，他是在拿撒勒长大的，圣经从来没有提到拿撒勒。如果你注意看约翰福音，他就用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作为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原因之一。耶稣基督在拿撒勒长大，那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就以为耶稣是加利利人。正因为加利利人是谁？他在拿撒勒，加利利还能出什么？你注意看圣经。所以他们用这些来否定耶稣是基督的可能。不但如此呢，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不但没有替他们血耻，没有打败罗马帝国，或者被罗马帝国的兵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反抗都不敢的人，你明白吗？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是弥赛亚绝对不可能，因为弥赛亚是要把罗马帝国打败的，而这位被罗马帝国钉死这样凄惨而死的，连自己反抗都没有，连自己辩护都不能，连自己能自己保自己的安都不能，怎么能救以色列国呢？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不必谈了，永远不必再谈，耶稣一定不是弥赛亚。那这就是这一句圣经一定要提出来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希伯来人的弥赛亚观的纠正在这句话讲出来的。我如果不这样讲，你不明白这一句圣经意思，我讲了你在对的时候你说哦，原来是这样。你再看第九节好不好？再看第九节，一同来读，一二三，唯独见 请你注意，因为受食的苦，就得了什么？尊贵荣耀为冠冕。那我现在问你，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亚当有没有上帝的荣耀？亚当有没有上帝给他的尊贵？亚当被高过万牛，亚当是不是可以制服万牛？原有的地位是不是这样？你看前面第七节，你们读第九节，往第八节，读第十节，往第九节，要到几时呢？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所造的都派来管理，有没有？有没有？那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有没有尊贵荣耀？没有了。所以亚当夏娃是有尊贵荣耀的地位，但是从来没有达到尊贵荣耀的实质。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从尊贵荣耀的天家降下到地上来，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借着受死的苦去得着尊贵荣耀的冠冕。那你看到没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亚当夏娃是先有尊贵荣耀的地位，有这个冠冕，但是从来没有得着，从来没有成就。为什么？一犯罪就丢掉了。耶稣基督呢？本来是尊贵荣耀的天家，他来到世界上做人，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呢，借着受死的苦，才得着尊贵荣耀的冠冕。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弥赛亚的程序 ，the procedure of Messiah。Procedure of Christ， 基督一定要受苦，这是一个定律。这个定律也就是基督教信仰同生活的中心点，而这个定律也就是犹太信仰中间最大的败笔。你注意，犹太人的基督论失败，因为他们只相信尊贵荣耀的基督，不相信借着苦难才进到尊贵荣耀的基督。明白了？所以犹太人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应当上帝赐下基督就是尊贵的，就是荣耀的，就是权柄的，就是有战士的，就是军事的，就是得胜的。你们还记得玛撒巴吗？记得不记得玛撒巴这个事情？谁知道玛撒巴请举手。玛撒巴只有一个人举手。玛撒巴是什么地方？玛撒巴是犹太一个很特殊的高原，地皮不大，一片平平的高原啊。这个特殊的地方呢，下面是很险峻险崖那边的山区，所以哪一个兵家到了这个上面呢，就很难被攻下了。玛撒巴是军队最险要的地方，我相信呢，是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军区最险的地区还更险要的地方，比 Machu Picchu 还更显眼了，比更显耀啊！这个最显眼的地方上面，在主前七十年里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以色列军呢被罗马帝国完全打到落花流水，他们躲在上面，在上面守住的时候，罗马人怎么打也打不下去，他们远远绝对绝对发咒起誓不要投降，而罗马人呢？比他们多得不得了，武器比他们强得不得了，在为了要打这一笔仗，一定要发明更多最新最新的这个战争的用具，所以呢，他们用了几十倍的能力，结果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把它打下来了。犹太人被打下来，那个羞耻大得不得了，但是呢，他们不羞耻，为什么呢？因为当犹太人打上去占据玛撒巴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要抓犹太人来羞辱他们的时候，一个生命都没有，整个玛撒巴上面一个人影都没有。那些在那边死守的犹太军队知道一定没有办法了，后面没有接济，粮食供应缺乏了，水也没有了，被围困这么多年的时间，结果他们怎么样了？个个自杀。玛撒巴是犹太人最惨最惨的一次经验，他们一个一个杀自己，血流成河，个个死在那边。所以当由这个罗马帝国的将军攻到玛撒巴的时候，他们以为要抓犹太人的羞辱，要 跳舞跳落的时候，忽然间看见他们的得胜是很寂寞的，发现他们的得胜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他们只敢杀人，但是犹太人敢不投降而自杀，所以那些死掉的人好像在那哈哈哈哈笑，这些罗马帝国人，你们的得胜在哪里？你们没有打败过我们，我们没有一个是被你杀死，你们是不是真正的得胜？你们不是真正的荣耀。他们在那边毛不肃然，犹太人没有失败。到今天当以色列国招兵要宣誓的时候，一定用直升机把他带到马萨达，排成队在那里宣誓忠于以色列国。里面有一句话，那 Masada shall never repeat again。 所以以色列军这么强，斗志这么高，在众亚拉伯回教国强权之下，把他的围攻要把他们赶出，要把他们踢到地中海的这几十年的战争历史中间，他们从来不屈服，就是这个原因。他们盼着弥赛亚来，我们不能再受这样的羞辱。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竟然是一个自己被钉十字架，是一个罗马帝国把他钉的时候不自卫，人家把他抓去的时候没有反抗，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没有呼叫，上帝也没有来拯救他的这个拿撒勒。我们怎么可以相信这个弥赛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犹太人这种弥赛亚的错误，不但在犹太百姓的中间，甚至在耶稣的门徒里面都有这个观念。所以当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的时候，哇，彼得听到了高声不得了，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以彼得一讲完了，耶稣就说要建立教会，讲完了以后呢，耶稣说但是人只要被教义人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说哈，你有没有搞错，怎么刚才讲的那么好，连阴间的前世都不能胜过，突然间你讲的这样悲哀，你这个 paradox 我怎么能了解，突然间那么高兴的这么低，不、哦、主啊，这事绝对不可以临到你的身上。耶稣说撒旦对我后边去吧，为什么呢？这个基督论的正面，真正的基督论是什么？必须受苦的，没有受苦的基督不是基督，只要荣耀的基督那是假基督。犹太人说要的基督是政治性的基督，他要的是地上的国度的基督，而我们所信的基督是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的。这位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的基督，后来圣经说地上的国都成了我主基督与主上帝同他耶稣基督的国。 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 will become the kingdom of our God and of his Christ， 他的基督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当我读希伯来书在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基督论的调整，我看到的是整个程序重新的印证，我看到的就是那个关键，为什么犹太人失败，为什么基督徒明白，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为什么这本书写给犹太人的时候要讲这句话，这是写给希伯来书对不对，写给希伯来人对不对，希伯来人就掉在错误的基督论里。所以希伯来人的这个错误呢，谁可以把它纠正出来？希伯来书有这个责任。唯独见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借着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大家说，唯独见那暂时比天使微小的耶稣，因受了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接下去再一句话很重要的，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大家说，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请问这第二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死不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一定要靠上帝的恩典才有力量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为因对上帝的恩才为我们尝了死味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我不知道平常你读经的时候怎么读，就读过去感谢主读完了，今天你读一章了，后来读了几十年，听到听了几十年，这一节问不懂，那一节问不懂， 这些到底在讲什么？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藏了十位，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他这个罪行，他这个因受死的苦的尊贵荣耀，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尊贵荣耀，他受死的苦达到尊贵荣耀做冠冕，乃是因为要成全上帝救恩里面一定要替你替我死的那个步骤。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塑、为万物所本的，要令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好，这句话再对视，原来那为万物所塑、为万物所本的，谁？不要接下去，为万物所塑、为万物所本的，这是谁？啊？耶稣？什么？不是？是为万物所塑，意思就是说万有都属于他；为万物所本，意思就是说万有都本于他。谁？啊？谁？耶稣基督是谁？圣父上帝。请你注意啊，请你注意，这里有两件连连提到两个很特殊的名词，万物所塑，Everything belongs to him. 万物所本， Everything comes out from him. 他是万有的原本，万有也是永远属于他的。这位有万有的根本，又成为万有的统管者，是谁呢？上帝。好，接下去你就明白了。要领许多的儿子，要领许多儿子，是谁？是谁？我们，大家说。我们要领许多人子进到哪里？进荣耀里。什么时候？明天？下个礼拜？你们要不要进荣耀里啊？你们现在荣耀了没有啊？有了？还没有？有？有没有？肯定一点嘛，眼睛大一点，你就尽量动摇。你怎么为主？为主而死，忠心至死，有没有？你有没有罪？有。有没有荣耀？有罪就没有荣耀，对不对？世人当着会亏欠上帝的荣耀。有荣耀就没有罪。你说有两样都有，怪不得你这么丰富啊！又有罪又有荣耀。好，我再问你，你有没有荣耀？有。有没有罪？那你两样都有。这里说要领他的儿子进入荣耀里，这里是什么荣耀？你知道最后的荣耀，终极性的救赎成全的，这个在归正手续叫做 glorification。 我们信徒呢是因信称义以后呢就成圣了，到最后是什么呢？得永。所以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glorification。 大家说 justificationSanctification, glorification, 称义、成圣，得到荣耀，那是将来的，对不对？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到荣耀。那么现在还没进到那个荣耀里面，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做了上帝的儿子啊？要领许多的儿女，对不对呢？要领许多的儿女进入荣耀里面去。那么领我们进去的时候，谁来代替上帝做领队呢？啊，耶稣基督。OK， 请你注意下面几句话，把它连起来哈。上帝有一个儿子，叫做长子，又叫做独生子。上帝要领许多的儿子，就是众子，就是耶稣的兄弟，你懂吗？所以耶稣基督是长子，我们是其他的儿子。大家说，耶稣基督是长子，我们是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独生子，我们是许多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独生子，我们是许多的儿子。你说第一句我就明白，长子跟弟弟们这个可以，独生子跟许多儿子这不很奇怪？你可以说这是我的独生子，这还有我其他一大堆儿子。人家说你有独生子，有一大堆儿子，你在讲什么呢？哦，就大老婆的只有一个，那小老婆一大堆，是不是？不是的，上帝没有大老婆、小老婆的， 上帝的独生子是谁？耶稣基督。上帝要领许多儿子是谁？是我们。那我们既然成了上帝许多的儿子，耶稣还是独生子吗？不是的。独嘛，独就表示一个嘛。他如果独，你就不是了。如果再是我的独生子，其他的是我的干儿子啊，那可以了，对不对？你的这个是儿子，其他的比较干，叫干儿子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是独生子，其他的儿子们怎么讲呢？我们做神的儿子的时候，是不是等于耶稣就不是独生子呢？不是，他还是独生子，对不对？还是的。为什么呢？请你注意啊，我们这些其他的儿子是因被造而以独生子不独一等次，耶稣基督因非受造是以我们不同等次。那因为耶稣基督非受造的，所以只有他是非受造的，所以他是独生子，明白了？我们这个被造的人，后来因为主把生命给我们做了神的儿女的时候，这样我们这个儿子的身份，那是以基督一同为后世，以基督一同归一体，以基督一同归的产业，这样我们这个身份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而成为神的儿女的，跟直接从神永世中间他本质生出的独生子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呢，耶稣如果是上帝是的长子，我们是上帝其他的儿子呢，那我们耶稣的兄弟是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呢？长子跟其他儿子的关系是什么呢？兄弟。那你现在知道了，我们基督教讲我们弟兄姐妹，谁跟你弟兄姐妹？你的爸爸姓陈，我爸爸姓刘，弟兄姐妹非基督都莫名其妙，对不对呢？称兄道弟。我们这个呢是弟兄，基督教把弟兄的观念变成整个基督身体里面每一个分子的关系。我要告诉你，我们谈弟兄，弟兄全本圣经最重要的弟兄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一段圣经。没懂的你们平常没有注意到希伯来书有这么大的重要性，因为接下去的几节去提到基督同其他的儿子之间的关系是弟兄和长兄之间的关系。好，现在请你注意，我们读第十一节，一同来读第十一节。OK， 死人成圣的，得以成圣的，现在问你，死人成圣的是谁？耶稣基督。得以成圣的是谁？我们。好，万物所等万物所述的是谁？上帝。上帝要把许多的儿子带进荣耀里，对不对？那还没有把许多儿子带进荣耀里以前，先叫他的独生子借着什么受死的苦得着尊贵荣耀，对不对？你再听再听，都要先看看到这看到这里、上帝是万物所等万物所述，那这位上帝他要把许多的儿子带进荣耀里，对不对呢？那么他把许多的儿子带进荣耀里以前，他曾经叫他的独生子就是长子，这个长子呢怎么样呢？借着受死的苦，原本是单数的，耶稣基督的苦难就多得不得了。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 He is the son of sorrow the man of grief， 那边都是用波数的 the son of sorrows the man of grief， 但是呢这里是受死的苦是单数的，耶稣基督自己孤独承受了这个最可怕的以神感觉的这个死的苦，他借着受死的苦得着尊贵荣耀。那么现在呢，上帝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表示说耶稣基督得着尊贵荣耀是为了他自己，或者使我们也有份呢、使我们也有份，对不对呢？那我们怎么能够有份呢？我们是因为他得了我就跟着我就荣耀了，因为他得尊贵我就跟他尊贵了，这样有特权的吗？亲爱的弟兄请你注意，这下面就讲没有特权的事情，因为连神的儿子都有受苦才能完全， 没有第二条路，基督必须受苦是灵性的一个步骤，基督必须受苦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不能否定不可避免的原则，基督必须受苦也成为我们灵性追求一个最重要的榜样，因耶稣做我的榜样，上帝使基督借受死的苦得到尊荣的荣耀为冠冕，这上帝使借儿子经过这样的原则，他要领许多儿女进到荣耀里，就是救他们的元帅谁？啊？你注意听啊！你平常读经不必这样辛苦的，我知道的。但当你这样明白以后呢，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圣经节。这些圣经节太伟大了，都看不出伟大在哪里，好像很简单。你再注意听啊，基督是受苦才荣耀，对不对？受死才复活，对不对？降卑才升高，对不对？因为受羞辱才得尊贵，对不对？这个程序可以不可以避免的？不可以避免的。那么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使他的儿子不生子到世界上来的，原是天使都要敬拜他的，第一章第九节告诉你，但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为所受的苦代表什么？尊贵荣耀，对不对？所以苦在尊贵我荣耀之前。好，这一件弄清楚了，原来为万物所等为万物所述的谁？上帝要领许多的儿子谁？我们。那么这件不提到基督了，就提到上帝要领我们这些儿子，我们是耶稣的儿子或者上帝的儿子？从来不可以把耶稣基督基督教 基督徒当作耶稣的儿子啊，这个是许多灵恩派的错误。我是王的儿子，耶稣万王之王，我是王的儿子，圣经从来没有讲基督徒是耶稣的儿子，这是绝对错误的事情。所以他们说王的儿子就要舒服，王的儿子就要这个什么丰富神学，成功神学就出来，因为王的儿子万王之王的儿子当然可以丰富了，其实这个完全错误的。这一件事情你要注意看，原来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述的，这个是指上帝，上帝要把领许多的儿子，原来已经有了长子做榜样，对不对？长子因为受死的苦才进荣耀，那许多儿子也要被带领进去，带领的时候上帝用谁做领队呢？用耶稣做领。为什么？因为他受过苦，懂吗？受过苦的人才能做领袖，大家说受过苦的人才能做领袖。基督教基督的身体，基督教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有受苦做领袖的。今天教会的领袖以为有了学位就可以做领袖，一定把教会弄坏。你注意啊，如果上帝给你受苦，如果上帝给你因为义受苦，你没有犯罪而受苦，就表示神要用你。你要不要轻看神给你的管教，给你的训练，给你的磨练，给你的装备。上帝要是救他们的元帅，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要带领我们，对不对？上帝要领儿子们进入荣耀，就是救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啊？就是基督徒嘛，对不对？这个他们就是我们，一个人带出来了。那么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这元帅呢？救我们的元帅一定要先自己受苦，所以什么？救他们的元帅，借着苦难得到完全，原则合一的。换一句话是什么？上帝啊，你这样做没有错，我现在看出来这是很应该的，因为这是你的定力，这是你的原则，这是属灵的奥秘，这是属灵的第一，这是一个教会得胜的原则。也就是呢，耶稣基督做元帅是有资格，因为他凡事受过苦难，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借着死的苦得的荣耀。那么他要带我们的时候用救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因上帝的恩惠人人常的思维，对不对？那救恩就可以临到我们，所以救恩就救我们，他是救我们的元帅，救我们的元帅就把我们带进这个荣耀里面，是神要我们进去的。那么带进去的他自己就先受苦而顺从，以至于完全是很合宜的。这样呢，就否定了整个希伯来人的弥赛亚观。你们所要的基督是不必受苦的，你们所要的基督是替你报仇的，你所要的基督是坐在王位以得胜的权柄复兴以色列国的。我告诉你，不合宜。真正合宜的办法是神所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就看到，先受苦后得荣耀，先降卑后尊贵，先死 后复活，先顺从后被完全。这原则一了解之后，你再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出基督人不一样了。你看见他为我们的罪受害，我们如羊走迷，偏行歧路，耶和华是我们的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压伤，他受害的时候不讲凶杀的话，他被钉的时候手脚被砸，他大声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这些是不是圣经啊？是啊，是不是啊？是。为什么基督徒念出那些圣经来？为什么希伯来人都旧约读不出那些圣经出来？我问你，你知道一件事吗？很重要的哈。今天我们受难节就读以赛亚第几章啊？53，对不对？你知道现在希伯来人怎样解释以赛亚53章吗？他们说以赛亚53章就是指以色列人受苦是为全世界。我们被教育罪的人，我们世人偏行歧路，上帝使他受苦，岂不是他是为别人受伤？因为他受了刑罚，世界得医治。他是有那个解释，他没办法看到是基督。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看到基督的程序是借着苦难这样荣耀。那这个明白，你再看圣经完全看不懂。你怎么可以说？你怎么敢说以赛亚53章是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呢？因为圣灵这样引导的。圣灵怎么引导呢？圣灵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引导什么呢？腓力。腓力看见这个什么埃提亚的太监来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读以赛亚53章。这什么意思呢？腓力受圣灵感动，对他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那就是指耶稣基督，那是正确的解经。所以呢，马丁路德说，有人只要荣耀的基督，有人只认识受苦的基督。我们要从这两方面认识，基督是受苦而进入荣耀的基督。阿们。大家说，基督是受苦而进入荣耀的基督。好，现在这个讲清楚了。我想这几堂里面这一堂很重要，因为这一堂把你们的基督论建立起来了。那你现在再读这几些圣经，你一个字一个串得很清楚，你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有这么伟大的思想。很可惜有很多的解经书没有看到降神。我们再看这一段的圣经，你看明白了。大家来快看，从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大家看第十节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十一节十二节一同来读。第十节开始，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庙里去，是救他们的缘上，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因那次能成圣，和那得以成圣，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他，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以上帝所给我的儿女，这儿女是谁的儿女？啊，上帝所给我的儿女，这我是谁啊？耶稣啊？不是啊，是这个我是耶稣，但是我的儿女不是耶稣的儿女。你说你讲什么？上帝给我的儿女，就我与他们在一起，上帝把的儿女给我，我与上帝说给我他的儿女，是这个意思。不只是我与上帝给我的这些使我看他变成父子关系，这是我的儿女，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称他们为什么弟兄。所以这是上帝的儿女们赐给耶稣做耶稣的弟兄。大家说，上帝的儿女们赐给耶稣说耶稣的弟兄，说 I am now with the children which have been given by God to me, the children of God which have been given to me. 我现在与上帝儿女给我的这一群人在一起，我称他们为弟兄。这里不可以解释是我与我的儿女在一起。如果一个灵像是上帝的灵来到一个祷告的团体中间，有一个人被灵感动站起来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到我的儿女中间，你就知道这是邪灵。因为 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圣灵已经在神的儿女心中了，对不对？他不需要从外面再来，你明白了吗？而且我们不是圣灵的儿女，圣灵因为在我们里面是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因为有儿子的灵，我们才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称上帝为父。而这个是父借着子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子的灵，因为他是基督的灵。人若没有基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若没有耶稣基督灵，就不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呢，这样基督的灵是圣灵，基督灵叫做儿子的灵。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我们因为儿子的灵，我们就呼叫阿爸父。上帝所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灵以我们的心，原文是 pneuma 希腊文，以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十四节第十六节引导同证明，完全没有提到圣灵的儿女，完全没有提到耶稣的儿女。上帝有儿女，耶稣有弟兄，圣灵没有弟兄没有儿女。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你就一点不会动乱上帝的话语。我绝对不赞成随便解情，很热心，看起来很热闹，就以为这样就是侍奉上帝了。神的话句句定准，不能随便。现在我们再读第十一第十二节，再读第十一第十二节，一次读再一次读，你越来越读进去越明白了。因为那诗人成圣的和那些被成圣的都是出于一，这个一是谁？上帝。诗人成圣是谁？基督。被成圣是谁？教会。基督借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基督借着他的灵居在我们里面，基督借着他传讲给我的话使我们洁净，所以基督使我们成圣。我们因基督因宝血因圣灵因着上帝的道得以成圣，所以那使人成圣的以及那被成圣的都是出于，这是父上帝的工作。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很受感动，因为圣经里面有重要的三次提到羞耻的事情。第一次，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看见自己原来是赤身露体的，他就以为羞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耶稣基督使我们洁净以后，就称我们为弟兄，他不以为羞耻。那么怎么样才能成为弟兄呢？先洁净你，对不对？如果你还没有接近，你不能成为耶稣的弟兄，因为那世人成圣同那被成圣的是出于一，所以已经被成圣，他称你为弟兄，他不以为羞耻。耶稣基督从天上尊贵荣耀的地方，天使所敬拜，天君天使敬拜颂扬赞美的主宰，来到人间，披在罪身的肉身，与我们一样。我到第十四节要讲一句，像的像，形象的形象，像样的像样，不像样的不像样。我要谈到这个事情，到第十四节下个礼拜讲，请你注意这个听证人。这样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那么他就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灵，用他的道洁净了我们，把我们洁净有成圣有，他就称我们为什么弟兄，他不以为羞耻。这是第二样。第三个，这些被称为弟兄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就第三次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你这三个羞耻明白了，你就明白整个圣经一条很重要的荣耀的亏欠同得回的那个总路线的原则。因为所谓的羞耻就是荣耀的反面，所谓的荣耀就是神性的正面，所谓罪就是违背荣耀神的本性的亏欠。所以所有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在羞耻之中，罪使人失去荣耀，得之羞耻。基督不愿意在荣耀中间来享受自己的地位，到世界上来受尽羞耻，为你为我，让他用圣洁的能力接近你我以后，使我们得成圣以后，他就不以为我们羞耻，称我们为弟兄。接下去我们应当以基督同他的十字架不当作羞耻传福音给别人。阿们。那这样的教会的记号就显明出来，真基督徒的记号就显明出来了。他称我们为弟兄，基督教里面称兄道弟，我们都是弟兄，我们大家是弟兄。圣经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称呼为弟兄， 有保罗彼得常说，弟兄们，亲爱的弟兄们，但是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成为耶稣的弟兄。我们不是单跟保罗做弟兄，我们是耶稣的弟兄，因为他是世人成圣，我们得以成圣，因为圣洁的缘故，我们在主里面圣洁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这样你就读第十三节，你自动明白了。大家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哈马是上帝所给我的儿女，或者呢，看哪、啊，上帝把儿女给了我，我与他们同在，我乐意与他们同在，他们是我的弟兄。最后，请你注意下面几句话：上帝把我们给基督，基督把永生给我们，基督用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基督又把我们献给上帝，上帝成为我们为儿女，而基督成为我们为弟兄，明白吗？现在几节串联的圣经总挂这几句话，大家看，最先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一直到第八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受膏者是谁啊？什么叫做受膏者？就是基督，不是耶稣，是基督。受膏者说，就是基督，耶稣是来做人的名字，基督是受膏永恒的那一位。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所以父要把地基赐给耶稣，这地基同列国是什么呢？就是万国万民万族万方的人都要父把他赐给耶稣基督做产业，说耶稣基督弟兄，万国万方万国万族的人父把他们赐给耶稣基督。这些人是谁啊？是谁啊？这些人是谁啊？父把这些人赐给耶稣，这些人是谁啊？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因为圣而公的教会是从万方万国万民。那么耶稣白白得到这个吗？请你注意下面这个话，上帝把这个给耶稣，耶稣白白得到吗？不，耶稣虽然已经上帝把这些赐给他，耶稣是用宝血去把他们买回来的。看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请姐妹们念，第九节请弟兄们念。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请姐妹们念，一二三。九节弟兄们念，这些人是不是父赐给基督的啊？基督白白带来吗？基督用血债把他们买来，对不对呢？好，我现在看大家看这里，上帝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吗？我把这个地赐给你为业，有没有啊？那么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吗？还不是，上帝赐的，还不是，是不是亚伯拉罕的？是。那么亚伯拉罕上帝赐给他那个地以后，亚伯兰的太太死了，亚伯兰埋葬就随便埋了，这个上帝给我的地了，亚伯兰怎么样还去买那块地，你看了没有？就很特别的。所以现在我给你看到基督了，你会看到基督怎样用责任来领受恩典，成了我们基督徒不可白白的在那里坐享其成。上帝把地给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呢用钱去买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太太，表示他不是白白的来，他还要负担下来。我再注意，上帝说耶稣呀， 我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但是你要去什么征战，是不是？给你滚滚，我就在这里，上帝给了我，你们走，是不是呢？他去征战，去赢回神所赐给他的。在今天上帝赐给你的不是给你坐享其成，上帝把很多应许的东西赐给你，要叫你先受苦难，得到完全奋斗去拿到，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绝对不可以推卸责任，这个很奇妙的教训，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的。连圣子耶稣基督，上帝把万国给他，把列邦给他，那耶稣就用宝血去把万国万族万民万方的人买了人来，然后呢把他们归向上帝。结果是上帝赐给基督，而且基督献给上帝。你注意了，父把万国列祖赐给基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就送给上帝，送来送去啊，父上帝送给基督做产业，基督呢归回上帝作为神的，因为万物所本，万物所属的嘛。他不过是使人成教人得以成圣，称为弟兄，一同遵从这位父上帝，对不对？所以这样呢，你看见这些被赐给献给上帝的父所赐给基督的人是谁呢？最后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我读到一半停下来，你们就读下去。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啊，这一句话是不是和刚才希伯来书所讲的一样的吗？是不是呢？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借着受死的苦得了尊贵权柄，由荣耀为冠冕，管理什么？管理万有。正如你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好，大家读，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赐来赐去，对不对？父啊，你把这些人给我，那我怎么样呢？我把永生赐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如果把一群的羊交给你牧羊，你就把上帝的道赐给他们。上帝把一群的儿女交给耶稣的兄弟，耶稣就会用成圣之恩赐他们成为圣洁。上帝把这些人赐给耶稣做产业，耶稣用宝血把他们买了回来献给上帝。上帝把这些选民赐给耶稣，耶稣用永生赐给这些人，你明白吗？很奇妙，感谢上帝，全本圣经的教训是一致的。我在这些话中间得出很大的警惕，主啊，连你的圣徒、你的圣子、你的独生儿子、教会的长子耶稣基督都没有特权的话，求你帮助我，给我不是坐享其成，给我要用尽各样的代价，靠你的恩典做成你所要赐给我的产业，你所赐给我的，我要用你的恩来赐给他们，我要像基督一样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今天的教会需要回答。